大家早安，我们很高兴陈牧师回到我们当中。他因为宣道事工的缘故，每一年总会有两三次出门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常常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到家真好。我希望，我也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若是有任何的机会或场合必须离开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服事圆游会，或者说这一个月的服事月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今天的圆游会是服事月的重头的项目。如果各位有看在过去这两个礼拜贴出来的海报介绍若哥的服事月的话，海报上的介绍写的字是这样子，若哥服事月，下面几个字，了解家中事工，参与服事。这样的介绍非常恰当，在教会服事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做家事，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许多的事情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服事，不是在公司里面上班，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不是在一个政府的机构担任一个职位。教会服事就是在家里面做家事。教会用家庭来做比喻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里面有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比方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彼得前书里面有讲到教会是圣殿，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讲到说教会是身体。可是圣殿我们想到就是一块一块石头，身体也有许多的部分，我们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没有什么意识的感觉，好像有些部位我们真的不觉得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意识感。但是教会用家庭来做比喻就很贴切了，因为家庭是由不同的成员组成的，而家庭的成员不管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妹妹，每一个成员都有他的自主意识。但是教会用家庭来做比喻是非常恰当，有圣经根据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节的下半节这样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可能是圣经里面最直接的把神的教会用家庭来做比喻，别的地方不这么直接，但是你如果看它里面所描述的，你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事情就好像人世间的家庭一样。举个例来讲，以弗所书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写的，他不像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把永生神的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做这么直接这么具体这么清晰的来打比方。但是他说对于那些原来不是犹太人的信的主之后，就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约翰也是这样写，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一开始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蒙拣选的太太就是教会和他的儿女，都是用一种用家庭的方式。所以我今天继续的用做家事的属灵人来讲这个信息，也刚好是因为如果按照使徒行传，我讲使徒行传的顺序的话，今天按直接的顺序要讲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 但是那个故事在表面上读的时候似乎是一个相当负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暂时跳过来讲第六章教会设立了执事的这一个一开始的这件事情，来讲做家事的属灵人。这也是若歌服侍乐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了解家中事工，参与服侍，了解是第一个步骤。所以刚才陈牧师介绍了，在第四、第五、第六个帐篷里面，一共有18个事工的项目向大家介绍。了解完之后，接着是参与。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参与教会事工中的一部分，这是教会的一个目标。这个并不是因为好像为了让大家现在服侍的人比较轻松而已，因为圣经上写得非常清楚，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会背的说下面四个字，哪四个字？各尽其职，建立与基督的身体。这是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目标。我们不只是传福音让人得救，教会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全圣徒。在成全圣徒，在装备圣徒的这个事情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各尽其职。这是这个教会跟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这个世界过去3、4年、4、5年给我们的感受。媒体每隔一季、两季就报道一下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开始，才发现那个数字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好转的趋势。换句话讲，过去3、4年来我们活在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求事怎么样，非常的困难。不但人求一职是困难的，就连已经有工作的人都活在一个阴影之下，担心害怕。一个公司只要稍微盈利的这个预测稍微低一点，只要这个公司稍微担心华尔街的这些分析师对这个公司的这种好的评价可能会转变风向，马上就做一些裁员的动作。好像这个世界就怕人找到事情做，而教会却是刚刚好相反，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在服侍里面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在8月11号以前，在几个月前，教会里就有许多的人开始策划，同工们开始策划今天这一个圆游会要怎么样举行，策划怎么让弟兄姐妹有兴趣留下来，策划盖了5个章之后可以怎么样拿到爆米花或者是雪花冰，策划怎么样让各个部门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每一个部门所可能的需要，策划让弟兄姐妹在参与服事的时候不至于去想说，哎呀，我如果一年只有某一个时段，可能我比较是一个可以付出心力的人，让大家可以勾选是第一季、第二季或第三季或第四季。几个月前就开始策划。昨天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大概有20多位弟兄姐妹在外面的草地上来搭这个帐篷，他们做到的大概中午的时间把这个帐篷搭完了。我也看到一位弟兄，我一看到他的穿着的时候我就愣住了，戴着一个斗笠。这位弟兄是一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一位，他的公司，他跟他家人一起的这个公司，不只是在美国，
在东南亚，在中国大陆，在越南，在许多的地方都有分公司，在中南美都有分公司。他一年在外面旅行，为了参加会议，大概有几十次必须在外旅行。我在想，他去外面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很可能的穿着都跟我们现在牧师在各位面前展现的差不多。我也跟各位讲一下，我上个礼拜在粤语堂带退休会的时候，一直到礼拜天早上我去讲信息的时候才觉得舒服一点，因为礼拜五礼拜六都没有打领带，所以我还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讲，我说这个西装终于让我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安全一点。这位弟兄很可能开会的时候穿着都跟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 businessman 一样，但是我昨天看到他戴着一个斗笠、短裤、球鞋，最奇特的是他的双臂套着一个我从小在台东长大的时候看到农夫戴在双臂上的白色的一个，你们猜那是做什么？防太阳晒的两个长长的把袖子遮住。但是我一看到他在做什么，我就想，哇，他架着一部机器在我们教会的草地上非常写意的缓缓滑行。那是一个什么机器呢？那个机器有两个把手，那个把手的高度大概是腹部以上胸部以下的一个把手，然后一个柱子下面有一个踏板。那个机器就是有时候你如果在纽约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街道纽约的警察会站在那样的机器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巡街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电动的 personal transporter, 就是就往前走，也可以停下来，速度也可以调。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需要这样子，他们其实需要身体锻炼的。那个机器也是一个你在一些观光名胜的地方，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人花钱去租来在这个行人步道区走来走去。这个弟兄就架着这个机器，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机器底下有一个转盘，如果你按了一个开关之后，这个机器会开始在我们教会的草地上撒除草剂、除野草剂，撒一些让我们的草长得茂盛一点的营养的那些颗粒。我就问这位弟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一些户外室外维修部所用的许多的机器摆设在帐幕之下，要让弟兄姐妹看，有很多机器来开是挺好玩的。你本来要到名胜地，很可能一个小时要花$20租的机器，你可以在教会免费的开。唯一不一样的是，在开的时候会撒一些除草剂，会撒一些让我们的草长得茂盛绿色，让大家到教会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我们的草怎么这么枯黄。 Why not?为什么不能够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在神家中做事？是很有趣的。做家事是理所当然的，用了解家中事工来介绍非常的恰当。做家事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也是必须的。其实教会有一些非常显著的作用、功用 function。 举个例来讲，教会很明显有一个教导的作用，所以我前阵子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那个教会里面有真理的传讲。那你讲到第二章42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是一个教会在五旬节诞生之后第一个被路加提到的事情，教导真理。所以你在受洗的时候听到一些受洗的人见证，常常听到从中国大陆来背景的都会说， 到教会第一个让他们受到冲击的就是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受的无神论的教导，要在教会里面转过来。但如果用学校来比喻教会，可能不如用家庭。因为在你我所了解的学校，今天在你我所了解的任何的教育机构，都只是专家跟专业可以讲，其余的就是听就是了，就是学就是了。教会还有其他的作用，很特殊的作用，信的人生命的重建，整个人人格的修复。或者如果各位允许我用的话，就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不大常看到人身体得医治的神迹，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的人信主之后，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医治。教会有医治的作用，一个人的生命重建，人格修复，从破碎的渐渐的恢复成为完整。但教会也不适合用医院来比喻，至少跟家庭比起来不适合，因为医院更专业化了。你到一个医院里面，除了那些医护人员、医生、护士、药剂师、检验师之外，其余的人完全无法参与在医院里面所做的事情。学生有时候还参与讨论，对不对？特别是西方的教育很注重教学相长，很注重说讨论的时候启发一个学生的了解，所以西方的教育其实是比我们东方的教育多要求学生讨论。哪有病人参与讨论医治方案的？没有。虽然现在的资讯方便，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有某种病之后，我们可以常常到网页上去把那个病打进去，对不对？然后许许多多非常优良的医学机构都会介绍这些病怎么样治怎么样治。但是就算我们得到那些资讯之后，我这个病人仍然是在医生的手中。我两年多前曾经因为接到一个家庭的要求，到一个医院去探望他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住院了。我去的时候，这位住院的弟兄已经住院大概第三天了，因为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是大概第二天的时候。我在这个跟弟兄谈一谈，问他病情之后，他跟我讲的一件事情就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住了院之后，因为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所以是在外州的医生，就打了很多的电话告诉他，你要问医生这件事，你要问医生那件事，就是要他一直问一直问，意思就是说你要问的越清楚越能够得到好的治疗。这位弟兄在我第三天去看他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忧愁，他说他越问他的那个医生眉头就越皱起来，好像就有一点开始有一点怎么样，你难道不信任我吗？所以这位弟兄就问我，他说牧师，我是不是不可以再问他了？我心里面我当时就发现说，是的，我们就算知道再多有别的专家从别的地方告诉我们，我这个病人仍然是在这个医生的手中，我其实不能参与什么的。所以教会虽然有医治的作用，但不适合用医院来打比方。而且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医院不是久留之地，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哪些人到了医院里面觉得说住得很舒服的？我们每个人都盼着要出院，没有人希望在医院里一直待下去，而且每一个人肯定都要离开这个医院，问题是你是横着出来还是竖着出来，那只是唯一的差别而已。所以教会虽然有医治的方选，用家庭来做比喻更为恰当，因为家庭本来就是一个人学习的场所，虽然表面上不专业化， 我们华人的父母到孩子开始在教育上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挂念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学区受教育。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并没有问题，我只是希望各位做家长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说任何人要有一句话说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的话，你在教育儿女的事情上最好有这样子的心智。因为在我懂得去想说我的孩子送到哪一个地方，我们住在哪个地方，他才有可能受更好的教育，早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孩子的身上放下了许许多多他如今可以继续学习的基础。在我们还没有想到学区之前，在我们小孩子还包着尿布走来走去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教育他了。家庭其实是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学习的一个非常基本重要的场所，家庭也是一个家中的成员身心灵得到慰藉扶持修复跟医治的场所。虽然家庭比起医院更不专业化，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念理工的父亲母亲有时候偶尔还会跟我们的孩子说，哎呀，爸爸以前数学最好了，所以你数学我来怎么样教教你。我们从来没有人跟彼此的家人说现在我来医医你，我现在来医治医治你。但是医治常常就是在家人相处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就得到了。一个在初中高中的环境，那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环境，那一个其实在这些不懂人事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是荷尔蒙的作用还是什么，彼此就是建小圈圈，而且常常奚落别人的环境。当我们的孩子在那个环境里回到家里的时候，当他对于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自己发育各方面有许多的困惑的过程中，他回到家里面有许多说不出来的冤屈。若是他的父母能够用一个非常正面的方式非常快乐的招呼他，他就得到慰藉，他就得到扶持，他就得到修复。有一个弟兄在他结婚之后，两个夫妻蛮相爱的，妻子问那位弟兄，你在学校的实验室回来有些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这位弟兄说，有时候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人就不要讲话，你让我在你的旁边坐一坐，坐个五分钟十分钟就好。这个有智慧的姐妹听到了，先生回来的时候不再问他你怎么样，实验室怎么样，不再问。这位弟兄也不需要在任何的解释里面讲说在实验室里面一个大家共用的仪器被另外一个学生使用的时候没有按照规矩使用，所以等到他用完之后，那个仪器，那个分析的仪器已经失去了原先的这个 calibration， 这个适当的调整，而他过去两三天在那边做所做的通通白费。那种焦躁，那种愤怒，那种不知道如何发泄的那种情怀，就在自己的妻子坐在他旁边安安静静坐五分钟十分钟就解决了。医治学习医治在家庭中本来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应当是常态。同样的，做家事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常态。问题是在一个扭曲变形的世俗之下，常态看不到，什么变成常态啊？病态变成常态。两三个家庭在一起吃饭，饭后 接待这些接待的家庭的十几岁的孩子，吃完饭站起来，当大家都吃完了，他回到桌子上来收这些碗盘，要放到这个洗碗机里面，放到哪里？哎呀，旁边先说，哎呀，你家的孩子怎么样？做家事啊？很诧异，怎么教的？怎么教的？我们这些父母，诧异的父母，好像忘记了，在30年前、40年前，我们在家里面做家事是那么的自然，好像没有办法教，好像人问说你家的孩子做家事怎么教的，这时候好像已经没办法说清楚了，因为做家事是一个自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是从小处开始渐渐培养的，不是什么特别的教育发生的。就有点像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结束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儿歌，有一些教会的家庭也会这样子，晚上7点8点了，孩子们该睡觉了，4岁5岁的孩子该睡觉了，起居间里面堆着一堆的玩具 Legos， 父母疼爱这个孩子，所以赶快让他到楼上去睡，然后等一下再拖着疲惫的身体下来收呢，还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时候妈妈就非常兴奋的跟孩子们说， 一方面跟他们讲，而且是用那种唱歌的方式，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clean up， 你要唱中文也可以，收拾吧收拾吧，大家都来收拾，4、5岁的孩子觉得这挺好玩的，这也是个游戏啊，慢慢慢慢的他就知道家里面的东西他要收拾。或许当我们心里面羡慕有些人的孩子做家事的时候，我们真正心里羡慕的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人他建立他的归属感跟他做家事是必须的，这样子的孩子，这样子的家庭，这样子的一种气氛之下，家庭中的成员的归属感跟他参与做家事是必须的。一方面他对自我价值的体验，知道自己是有用的人，被需要的，有贡献的，他在一个家庭，在一个被接纳的环境里，这跟世俗比起来何等的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扭曲，一个人的价值是有价码的，是由他的薪资多高来定的。不但如此，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的上司每天都来称许你，你太棒了，我们公司少你就怎么样就不行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的上司每一天都来跟你讲这件事情，每一天都来跟你交代，你可千万不要走啊。但是一个小孩子，一个5岁的孩子，在唱那说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clean up 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自己是有用的，被需要的，有贡献的。一方面他对其他的家中成员的感谢或者欣赏，也可以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建立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翻译，其实我要讲的是对其他成员的 appreciation。我只是去查字典的时候，我发现 appreciation 这份英文，其实英文当我 appreciate 一个人的时候，我并不一定真的是要很感谢他，而我对，就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人，我跟这个人之间，我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带着一个正面的一种意识感，其实这是 appreciation 的意思。 I appreciate you， 我在乎你， 不一定是感谢。一个在家里面做事的人，他对其他的家人就会在乎，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慢慢的也知道一个家里面的整洁，一个家里面的有序，其他的人都有贡献。所以做家事是理所当然，是自然的，是必须的。但是有人说，牧师啊，可是教会不一样哎，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家是家，家是一个世界上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个 institution， 一个组织。但是教会是属灵的，属灵的事情要很谨慎的。属灵的事工其实是包括现今多种的需要，属灵的事工包括我们在信主重生以前已经知道的人生多方面的需要。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事件的整个引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吃饭。各位，吃饭怎么跟信仰有关系呢？怎么会是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没有任何信仰之前，我们也都吃饭，其他跟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他们也要吃饭，吃饭怎么会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这一段故事排除了我们错误的圣俗二分法。我本来想用极端的圣俗二分法，后来发现不好，因为极端，其实极端在某个角度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一个尺度的两端而已，但是错误就不一样了。世界的确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成圣的人要避免的，要逃避的。所以约翰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在有这个宝贵的基督耶稣的信仰之前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信了主之后属灵的事工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吃饭的事情，使徒们没有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他们没有说这个事情怎么你们信主了怎么还会吵这件事情呢？如果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想象说，彼得说不定还可以想起耶稣曾经讲过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讲完之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就讲到有一个财主，哎呀，他的田产收得多到一个地步，他的这个仓库都不够大了，他就说，我要告诉我的灵魂盖更多的仓库，我就可以这个永远不担忧吃喝了。然后耶稣说，那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彼得可以想说，哎呀，如果人的生命不再加到丰富的话，那他也可以说人的生命不再吃饭多少，对不对？他可以说，我要讲一篇信息来化解这一个没有必要的这个小事情。他也没有想到说要讲不要抱怨，他也没有想到说要讲数算恩典。这些使徒们反倒慎重的处理这件事情，处理这一个有人觉得他们被分到的粮食比起希伯来人少。这里面所说，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像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个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非常可能是被四散到外地的犹太人，现在归回耶路撒冷。所以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跟那些一直住在犹大地的这些犹太人，跟他们这些曾经被四散到外现在回来的，好像有点不同的这个待遇一样。 使徒们慎重的处理，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把议案提到会众当中，要大家一起来商量。所以这里面才说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而教会执事的设立就是由此开始。所以有关吃饭这些事情，不但是信主以前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民以食为天，也是信主重生之后仍然是重要的事情，至少不能把它当成俗事来看待。也不只是因为这是有关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有的人说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抱怨，这个是早期的教会所遇见的几个危机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就是教会当中开始产生的有可能会有分歧的这个裂口。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在群体当中，即使在我们个人私人的人际关系里，也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圣俗二分法。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讲过的见证，其实应该说是伯母，因为她讲的见证是讲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经历。她年轻信主了，信主之后礼拜天他就会很自然的就想要到教会去聚会。他的先生很不以为然，虽然没有办法禁止，但显然不赞同，不但自己不去，而且在言语上也表达了他里面的不愿意。这位姐妹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信主之后要更加殷勤的对丈夫，特别是她的先生在礼拜天，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周末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应酬，礼拜天先生招待朋友到家里，有时候会有牌局。这位信主后的妻子比信主之前更加殷勤，先生的牌友还没有来之前，他到教会聚会之前，以前做四个菜五个菜，现在做六个菜七个菜，他要比以前做的菜更多，因为在他信主之后，他里面有一个决心，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他所有的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给自己的丈夫的牌友来做饭。以前十二点吃饭，十一点多开始做可能就来得及了，现在他十点半十一点要去教会聚会，所以他早上九点八点多就起来就得做饭，更殷勤的接待他的先生跟朋友。他的先生跟先生的朋友哑口无言。不但如此，一段时日之后，这个先生开始跟这个姐妹去教会聚会，后来也重生得救信主。我也听过另外一个例子，信主后的姐妹殷勤的到教会聚会，对于家里面的事情本来就已经觉得有一点冷漠了，开始花时间聚会之后，家里面就更是空锅冷灶。他劝先生到教会跟他一起一样听福音信真理，没有什么反应。后来这位姐妹的弟弟从外州来访，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之后，在这住在家里的过程中，这位姐妹也劝自己的弟弟要信主。这位弟弟在临走之前上飞机的时候对自己的姐姐说，告诉他的姐姐看他对姐夫对家事的态度实在看不过去，告诉他的姐姐一般人 都应该不是这样子，更何况你现在信耶稣了。一语道醒梦中人，同样的家事在两个基督徒的身上，一个是成圣的机会，一个是圣化的机会，一个还真的要变成俗世。所以事工是没有贵贱的，是做事的人来决定他是不是有属灵的含义实质，是做事的人来决定这些事情有没有属灵的深度，是做事的人来决定在这些事情上能不能有基督圣化我们之后的荣美。使命事工是包括现今各种事情的，所以属灵事工需要各种属灵的人来做。这是服事月，这是我们今天的圆游会希望提供给教会每一位信徒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里面也是这样子，因为属灵的事工需要各种属灵的人，所以他们从会众当中选立一批人来负责。不但没有错误的圣俗二分法，教会的事工也没有等级的区别，高低的不同，管理饭食的人一样是必须属灵的人来做。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若各教会负责总务的弟兄，他的名字就有一个天这个字，配得很好。被选立管理饭食的人，被选立的执事也有布道教导的恩赐跟能力。第六章的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路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他这样子写其实是因为他要在这里先提到斯蒂凡这个人，好为第七章他要继续写下去的故事先让读的人心里面向他介绍了斯蒂凡这个人。所以不但斯蒂凡有讲到布道的恩赐，第七章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腓力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连我们都觉得管理饭食的人仍然是需要属灵的人来做，没有等级的高低区别，都需要各种属灵的人来做。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因为在这里面讲的第二节跟第五节这里，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还有第五节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句话有时候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使徒好像他在话语当中把他们所做的事跟别人做的事做了一个分等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不是这个样子。我自己认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安置在一个高人一等的地位。就好像有人说过，凡是对事情看法不同的时候，对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能够解决的因素 70% 是决定于当事者的态度，只有 30% 是当事人的看法，究竟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高明，哪一个比较差。而文字是一个静态的，他没有办法详尽的将当时的动态一一的交代，所以我个人认为使徒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非常坦白的，非常诚恳的，把他们自己的缺点，或不是缺点，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人表达出来。使徒们并非完全的人，并非什么都能做的人。换句话讲，属灵的事工需要各种属灵的人来一同做。等一下 12点半开始，我们是圆游会。我在这里替我们热心的同工们，诚恳的请大家都留下来，都留在教会里面一个半、两个钟头或者一个半钟头，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若歌教会家中的事情。家人做家事是理所当然的。神的家虽然是一个属灵的群体，但属灵的事工包括许许多多现今的需要，而属灵的事工需要各种属灵的人来一同做。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今天有机会介绍教会你的家中的事工感谢你，为能够参与来感谢你。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好像特别感受到这个世界一个无形的阴影，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就特别感谢父神给我们教会，给我们神的家，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再被扭曲，不再被压抑，不再被否定，反倒是让我们不但听到福音，也乐意相信神爱我们，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嫌弃我们，也借着我们参与这一位靠着基督的宝血成圣的教会，成圣的群体，能够更具体的体验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说，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我的锁链你都已经砍断，你也除去我的重担。愿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当中越来越深刻的体会，耶稣基督的轭是清醒的，他的担子是可担的。我们也为我们等一下要举行的圆游会向你祷告，虽然崇拜的聚会结束了，但亲爱的主圣灵，这一块地土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一个已经被分别为圣的群体，在这里奉献给我们的主分别为圣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就求这一位圣善的灵继续的丰富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接所讲的话，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因为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要与我们众人一直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